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秀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莉娜。职场安全与健康呢，一直都是我们作为员工最关注的一环哦。然后我们经常也可以在新闻当中看到嘛，马来西亚发生呢与安全还有健康相关的不幸事件和意外的发生。那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也刚刚实施了就是这个2022年的职业安全及卫生修订法令。那为了这件事情呢，这个小时 TFM IR秀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探讨这个重要的课题。早安，博斯。
早安，我们的主持人贾克波跟伊丽娜，还有我们的 TFM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博斯可以跟我们分享吗？你会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这个职场安全的情况？
其实在讨论到我国职场安全情况，我现在就给听众两个数据吧。一个是2012年到2022年一个十年统计，另外一个是2023年的首十个月的一个报告。如果根据2022年的国家工作事故和职业病的一个统计数据呢，比起2012年过去那十年呢，其实是有幅度的一个改善了。在2022年的数据显示，工作死亡事故总数是327宗，工作事故的总数是34000多宗，死亡是占了317宗哦。所以在2021年到2022年这过去十年那个比较，工作事故的发生率其实已经下降了33%。死亡事故也下降到56%左右。其实在那个十年其实是已经有些幅度的改善。另外一个数据呢，我们也看到在2023年首十个月，有报告到职场安全与卫生部的一个职场的意外呢，有呈报告了，到相关的一个部门去的。总数是6951宗，其中非永久残疾是6575了，永久残疾是235宗，还有死亡141宗。这些提成这个有关的报告到职场安全呢，主要深分为以下的几个领域了。第一个是酒店和餐饮业，另外一个公用事业，就是包括了电力、天然气、水和卫生服务，另外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商业服务，建筑业、运输、仓库和通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公共服务和法定机构，采矿和采石业、农业、林业和营业。涉及这么多的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呢，发生职场意外比较严重的是制造业。
是
制造业它的案件有4181宗，就是说那些工厂那些工作要承担那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对
它这4181宗呢，非永久残疾有3961宗，永久残疾就有175宗，死亡有45宗。还有另外呢，一个是建筑业，建筑业尽管它的案件不这么多，可是它的死亡案例也是跟制造业是一样的类别，他们已经死亡案例已经有45宗之多。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数据来评断如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当前的一些职场安全呢，我认为整体上是一个积极，也是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趋势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说得太满从积极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国家对整个律法的法规他们已经在不断的一个完善，特别是我们发现到老板和打工一族的权益保护他们自我权益的保护意识也提高了，所以企业普遍重视一些安全的生产加强了对员工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当然我们还是无法忽略一些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商家也好，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巨大化，他们常常会忽略一种安全生产的一个重要性，变成安全事故会总是发生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恶劣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加时加班造成员工身心灵健康。所以我认为说继续需要加强职场安全的监管和教育工作政府已经有进一步完善了他就必须要加大包括对这个新条例的一个违规行径的一个处罚力度要切实到位确保企业能够遵守安全生产规定让职场安全获得一定的保障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而且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开始关注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近期内呢也是有这样子的案例的发生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政府呢也是对此有做出一些回应的，就是如果是根据刚才博士所说的啦，我觉得数据方面呢是有明 险的就是有下降的，所以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正面的这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了。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后来呢，我就有在这个新闻上面也是有看到嘛，就是他们也是有分享，卫生部有通报，去年呢就有2643宗的这个职场意外呢，超过半呢都是因为戾气所致伤的一些案件的，所以往往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不晓得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有它的这个重要性，但是现在的意识都有在慢慢提高了。那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6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实施了这个2022年的职业安全还有卫生的修订法令嘛，那你个人认为呢，真的是有办法就是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吗？
哦，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其中要知道的是说这个内容的修改到底它的重点在哪里啊？
是
啊，我这里就简略的跟大家分享几个重点啊，就是说它的一个适用，以前这个有关的法令适用范围呢，只是比较多在 private sector， 就是私人领域啊。其实如今呢，已经修改过了呢，它会适用于所有的一个工作场所，甚至包括了公共服务部门呢，还有法定机构啊，甚至一些居家工作的这种环境也是受到保护的。哦，不过他们有一些规定是说，好像包括家庭用工啊、武装部队啊，还有一些商船条例、一些船上工作人员啊，那个不包括在内啊。他也给了一个主事人的一个新义务，什么主事人就是说一些雇主啊、一些瓦斯人啊、一些新的一些工作的义务，就是他们必须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提供安全的讯息啊，包括工作与职场的安全的一个透明度的报告，还有风险评估啊，包括发生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些应急程序啊，这个是一些主事人的一个新的一个义务啊。当然他有一个比较多人会看到会执行方面他们认为有点难度的，就是说职业安全与卫生协调员，就是说他们任何一个公司雇佣5名或以上的员工的雇主呢，他们需任命一名职业安全与卫生协调员，就是 OSS 的协调员，就是负责有关公司的一些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问题跟相关的单位做一种协调的一种工作啊。这个当然雇主甚至要让员工去考一个认证啊，就是让他们在自己的公司内出任这样的一个职位一个协调员当然他另外有两个，就是说一个是员工的权利，员工感受到有关的场所有一些危机会有一些迫切的危险将要发生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离开这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他不会受到一些秋后算账啊或是歧视的一个问题咯另外就是一个如果违反的话，他处罚增加了，从5万增加到50万，这么多差不多10倍之差。所以我们最近的报章上我们也看到一些工会社团包括建筑业啊，包括银行运业这些运输业，他们都会认为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个过渡期给一个半年呢，去让他们有效的去适应去落实。所以在看到这个2022年职业安全及卫生修订法令的正式施行，其实它是注入了一个活力跟期待了。如果根据有关的举措，如果说到降低一些事故的发生率呢，我是认为是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其实回到最终的问题，法律的实施其实也是设计在完善，如果能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一些执行和监管，那么其效果也是会大打折扣的了。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各级的监管部门还是需要去履行职责，加强对各个单位的日常检查或是抽样的检查。如果你有适时的下乡去做一种抽样的检查，可能今天去一个企业，多2-3天去另外一个企业自然而然这些企业界私人界他们就担心说他们会被抽样的选中做一个检查，所以他们在有关政策的执行方面有关的企业就会加强了一些力度确保这些政策是能够有效的去落实下去我认为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到马来西亚的政策很多时候是上面说一套下面有一套上面说的多，可是他们有一种监督跟一种执法的能力，然后造成上面即使落实了太多的一个法案一些条例呢，下面人他并没有完全的去执行这是我们通常会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没有错，因为很多时候呢法律有效的这个执行呢，就比方说刚才博士所提到的这个抽样检查这件事情那有没有这个执法能力去把这个所谓的法令呢真的是做得最完善，然后呢让所有的员工都受到保障，这是很需要去关注的一点啦。
TFM IRC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如果在一些不幸的情况下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职场事故的话，那身为员工的我们呢可以如何去保护我们该有的这个权益呢？
其实所谓的职场安全就是说在你在工作的时间在职场运行你工作的时候 发生了任何意外啊，
是。
它都可以被考虑在一些职场安全。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去那个 dos.gov.my，就是 DOHH，就是我们的 Departmen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的一个部门。你们进去看，它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啊，民众的投诉啊，他们接获的一些投报，他们都会放到网上去，包括啊，他们会展开调查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在考虑到究竟有没有涉及到这个违反到这个职场安全的，大家可以去那边稍微做一个参考。哦，当然讲到这个员工要如何保护该有的权益哦，其实在职场事故的发生呢，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说，可能一些情况啊，包括我们知道在制造业了啊，可能一些机器上的操作疏忽，可能会对他们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其实我认为说，任何事件发生了，任何事故发生，雇员呢他自己本身必须要理清整个事情的始末啊，包括第一个优先的是向上级或是他们的有关的human resource 啊做报告事故的一个情况，描述事故的经过、原因，还有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让公司先了解整个情况，才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员工必须收集相关的个证据，如事故发生的现场的照片、医疗证明啊，包括有没有证人啊、证言啊，以便在后续处理中能够证明自己的权益。这些证据其实就是让他自己去维护权益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武器来着，帮助员工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利益。当然，我认为说，员工还可以是说咨询那些专业的律师或是法律一些机构，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是否有保障到自己的一些权益和义务咯。如果有关公司没有能给员工应有的赔偿或补偿，员工应该可以向劳工部、法院或是任何相关的一个单位提出诉讼，祈求法律的公正裁决。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职场事故对于一个员工来说是一种不幸啊，往往是一种不幸哦。员工他可以通过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啊，最要紧是他自己必须要冷静啊，要理智啊，积极采取一些相关的行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明白明白，那刚才博士也是有提到嘛，就是职场安全还有健康的这个网站。那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刚才没有听到这个网站的网址的话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0133837107，我就会把这个网址呢就发给你了。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博士，我们继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哦，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比方说企业他们会试图隐瞒事故，或者是夸大合规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这个名誉嘛。那身为员工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工伤意外啊，我们不可以抱有侥幸啊，还是事不关己啊，或是息事宁人。为了保住一个饭碗的一种举动，
是。
这只会产生更大的职场安全的一个问题，可能以后遭殃的人会更多。如果发生类似情况啊，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保留事故发生的一些证据，如照片、录音或证人、证言。像公司的一些职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卫生委员会或工会我们所谓的 union 自工会去报告你们所处的一种环境，还有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在内部途径无法解决呢，就是必须要向政府部门或是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举报，或者是最后就是寻求法律的援助，去了解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是比较保障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他们都会有一种心存侥幸的情况，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指着那个人倒霉。其实那个心态是要不得的，因为只要有了一个先例，以后每个人都可能都会面对不公平的一个处理的方式，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呢也是要鼓励所有的一些员工啦。我们身为就是员工的话呢，我们也要懂得我们应该要保有的这些权益是哪一些的。那刚才博士也是有提到嘛，就是我们要勇敢的站出来，因为有一个呢就会有无数个的这个受害者的。那如果你是第一个的话，非常的不幸，那我们应该要通过和一些合法的途径，比方说你就是要收集一些证据、证人等等的。那当然后来呢，你就可以寻找一些可能像劳工部啊，或者是职场安全与这个健康的这个机构，或者是这 这个通过法律的途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这个职场安全的课题。
其实刚才有提到一个自己的一些雇员呢，一些一个潜力的话，基本上我还要补充一点是说，有关的公司呢，他必须要给你 EIS 啊，就是 Social 跟那个就业保险委员会一起现在推行了一个就是社会保障计划了。我认为 Social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确保说工作上出现了工伤意外有权利获得赔偿啊，包括工作上出现伤残意外也有可以获得一些抚恤金啊，甚至有权利享有一些复健疗程和医疗的一个福利。所以Social那个费用是很低的啊，所以雇主呢雇员他们一定要了解Social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去做那个申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说到最后呢，我还是认为说国家必须朝这方面很努力去制定一些良好政策啦，国民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努力工作。同样的，雇主和员工也需要共同的努力，特别在这个有关的法令的一个各项规定，它能够真正做到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每个员工的安全的健康老板都必须知道，那是企业成功的一个基石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共同的努力去创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舒适的工作环境，那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啊，这是我一个小小补充。
而且刚才博士也就提到嘛，就所谓的 EIS 就是那个就业保险的，那还有就是那个social方面，那我们身为职员的我们呢，我们也是有这个责任需要知道我们该有的权益是哪一些哦，不要可能刚刚进入社会的一些小白啊，他们就不晓得，那然后不小心进入了一个坑里面，又不敢勇敢的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话呢，那事情变得更加严重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收拾的情况呢，就很难去处理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鼓励所有的朋友啦，那如果你有非常好奇或者不了解的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博士，让博士为我们解答哦。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谢谢博士。
谢谢我们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谢谢你们。